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我在学习生命中的一个功课啊，我觉得不太容易哦。对我来说，我总是是一个比较优柔寡断啊，比较感性啊，比较多愁善感的人啊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我经常是需要回到神面前来，在神面前多多的祷告。我也开始接纳每一个人是不同的个性，上帝所创造的都不一样。但是我有时候会去跟人比较，就会羡慕那些自我感觉良好，而且呢，看起来都不忧虑的人呢、啊。但是当我回到神的面前，尤其呢，是读斯布珍传记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的时候呢，我就再次被神提醒，纵使我们身上有一根刺，但是当我们顺服在神面前，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，纵然在心灵的黑夜中，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能够被神所使用。我说到学习的功课呢，我有一点讲差了，其实是在学习放手。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呢，我发现我的生活重心不再能够以孩子服侍孩子为中心的时候呢，我开始要学习如何的放手。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但是我们往往呢很容易把孩子的事情呢优先的摆在生命中的首位哦，而不是我们的丈夫，或者是甚至于是我们的上帝哦。常常我为了孩子的事情呢，心中有许多的挂虑哦。但现在呢，孩子真的长大了，我发现要学习放手，真的是要在主里面不断的操练。每天你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？起床的时候，第一个占据你的心思意念的念头是什么？常常使你心中愁烦的是什么？充满在你心中，让你觉得要窒息或者是寸步难行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最近常常呢，需要到神面前来更多的祷告，而且呢，也需要靠背诵圣经来除去心中的一些忧虑哦。但是我要向你做见证，神的恩典呢，是一定够用的。每一天，不论我们的心情是好或不好，我们的情绪是高或低，神都能够带我们走过。但是不是靠着自己单打独斗，我发现我常常会害怕去麻烦别人，去依靠别人，而觉得应该单单的依靠神呢。但是神也透过身边的弟兄姐妹天使带给我们帮助，我们有时候呢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被需要的，他们是可以为我们祷告的。那当然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也需要常常的为别人祷告。但是首先自己在主里面必须先刚强起来。我们软弱，但是在我们的软弱上可以显出神的刚强。当我们经历在软弱中神能够使我们依然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哦！ 我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，当我心中有事情让我非常低落烦恼的时候，有一位姐妹呢，她安慰我，然后呢，她告诉我她家中许多需要带祷的事项。刹那间呢，我发现原来在我软弱的时候，我也可以为人带祷。那当然呢，并不是我们要去比较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一些困难，我们不是用比较的方式来安慰自己，而是我们用互相扶持、彼此勉励、互相带到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呢，来互相扶持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纵使软弱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被神使用。我们是一个瓦器，但是有宝贝在这个瓦器当中，要显出神莫大的能力。让我们继续依靠神，纵使步履非常的沉重，但是主耶稣抱着我们，背着我们继续向前走。每一天我们都来仰望主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优先顺序，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优先顺序，把上帝列为第一优先，别人次之，自己殿后，这无疑是正确的顺序。不过就某方面而论，我们却必须要先注意到自己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才能够维持人与人、人与神的良好关系。叔父曾经提起若干年前的一段往事，他搭飞机到某地演讲，有机会和机长聊天，他问机长，你在机舱里，如果想到飞机上这么多条人命掌握在你的手中，一定会感到自己责任十分沉重吧？机长说，先生，我从来不管乘客，我只顾管好我自己。叔父大惑不解地说，我不懂你的意思哎。机长解释，如果我时刻警醒，把飞机控制得宜，他就能平安抵达目的地，乘客起飞也是一路平安吗？亲爱的上帝的儿女，这个机长给我们一个提示，我们需要专心地做好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，这是优先顺序。无论我们身为教会领袖、父母或影响力不大的普通信徒，我们都要警醒。发脾气、嫉妒、私欲、贪婪也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克服的项目。我们要投注一些时间，常常的到神面前来祷告，读他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够明白顺服神的旨意，才能在主里维持健康的状态。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正的优先顺序，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能够明白你摆在我生命中的优先次序，做个好管家，与你有亲密的关系，更贴近你的心意，能够在你的爱中得到自由和释放，能够知道你紧紧地拥抱我们，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尽忠职守，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，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一起来听这首盛小梅的《依然爱我》。
有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何苦难在生命中，为何你不将它挪去，长夜无尽。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，亲爱神灵，就来提升我，刚强我里面。
时候，我不明白，为何苦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，讲到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他的第二位好友哦，22章的主题是司布真的好友二，南太平洋步道先锋佩顿。1660年，西班牙水手发现，在南太平洋广大的海域上，有80个小岛屿组成的群岛。岛上原住民脸上涂着红色与黑色的条纹，骁勇善战。西班牙船舰通过附近海域，岛民驾着小船群起攻击。更可怕的是，不同岛的住民都是食人族，族群互相战争，吃掉对方。西班牙水手称呼这里是新赫布里底群岛。由于没有外人敢上岸，长期以来岛民被称为最不为世人所知的族群。佩顿生于苏格兰的科克马霍郡，父亲是袜子制造商，敬虔的基督徒。工厂大量制造的袜子快速取代手工生产，他的父亲经商失败，变卖所有，将钱分给工人，叫他们另谋出路。工人却不愿意离开，要与老板共度难关。这时佩顿看到父母亲与工人跪在地上一起祷告，祈求上帝带领大家度过难关。他也看到晚上的餐桌上只剩一点点马铃薯，吃完明天就没有了。母亲仍对孩子说，放心的吃吧，主必供应。到了半夜，有个工人家里的农作有收成，背了一袋玉米来，放在门口就回去。佩顿中学时就有布道的负担，他的手很巧，帮助家里编织袜子贩售。工厂用心行销，标榜手工制造，父亲与工人一起出去卖袜子。很多人看到手工制的袜子，订单纷纷前来，工厂又重新营运。不久，父亲鼓励他到格拉斯哥大学念医学系，为布道做装备。格拉斯哥是一个海港，苏格兰的工业制造中心。佩顿到了格拉斯哥，看到城市里人心败坏，贫富不均。他努力念书，也努力传福音。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，加入平信徒布道协会，一边行医，一边在格拉斯哥的附近乡村布道。司布真到格拉斯哥布道时，佩顿是布道会的领会，两人一见如故。司布真后来邀请佩顿到伦敦的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。3年后，佩顿带着新婚妻子罗布森到南太平洋新赫布里底群岛布道。1857年，佩顿参加伦敦宣道会的聚会，听到新赫布里底群岛没有人去传福音，心中大受感动，想起年少时想要当海外宣教士的祷告。1858年4月16日，夫妻俩就搭船前往南太平洋。佩顿启程前有人劝阻，当地的食人族会在几分钟之内将你们吃掉。佩顿说，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，无论是在地上或是在食人族的肚子里，我都要赞美主。他与妻子先到澳洲，换小船到新布里底群岛的外海，再换独木舟登上其中的塔纳岛。上岸不久就被居民团团围住，他立刻用岛上的椰子树叶以巧手编成美丽的草帽送给他们，免去杀身之祸。他编渔网教居民打鱼，颇受欢迎。他又打制鱼钩，方便钓鱼，更是大受欢迎。1859年2月，佩顿的妻子在岛上生产后不久过世。罗布森最后对丈夫说，我不后悔与你前来， 这一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，不要撤退，爱他们是为基督的缘故。佩顿非常难过，他持续留在当地，默默学习语言，并且编程拼音字母。同年三月还未满月的婴孩也走了。1862年2月，塔纳岛的酋长发现佩顿会讲在地的语言，以为他是外来的探子，将他赶走。佩顿回到格拉斯哥补充装备。斯普珍给他的信中写道，长期以来，欧洲的海军与商船给亚洲人非常恶劣的印象，他们到处抢夺、侵占土地，帝国主义是十字架的仇敌。我不认为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原来就这么恶劣，也许他们长期受到外人的欺凌，才会对外人产生愤怒的报复行为。为了与英国的海军商船区隔，我建议到海外传福音时要用自己的船，证明我们不是来自黑暗的国度，乃是基督的仆人。佩顿读后开始对外呼吁福音船的需要，获得斯布珍大力支持。斯布珍给佩顿写道，奉献支持海外宣教是我们深深的负担，相信你会将每一分钱用在荣耀上帝的事工上。每每想到你是如此全心侍奉主，就为你不住的祷告。想到你在那里不免遭遇许多危险，为你带祷时更不禁担心。在带祷中，我学习将我的担心挂在古老的十字架上。以后20年，陆续有3艘福音船送到新赫普里底群岛，供佩顿与他的同工们在南太平洋诸岛传福音。这就是福音船事工的由来。1864年6月，佩顿与再婚的妻子怀特克罗斯重新回到新赫布里底群岛，这次从最小的岛屿阿尼瓦岛上岸。这岛屿才8平方公里。佩顿后来写道，我与妻子一上岸，许多的土著就围上来对我们大叫，有的挥动长矛，有的举着弓箭要攻击我们。我知道这时辩解示好都没有用，我将我的心举起，单单仰望主。我忽然看到一个异象，深知耶稣基督看到这一切，平安与喜乐如潮水涌进我的心。我知道他必保守我，直到在此地的侍奉结束。感谢上帝的保守，土著们停止叫嚣，放下长矛，退回森林。佩顿在阿尼瓦岛住下来，后来才知道这岛屿只有不到400人。酋长马莫贝是诸岛中最温和的首领。佩顿盖教堂传福音，有些人来听福音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信主，也没有人相信他。佩顿不气馁，继续传讲。他平安度过几次危险，在岛上捕鱼、种菜、自力更生，编织帽子送给土著。有一天，佩顿传福音时，酋长问，你说你的上帝全能，我说我的上帝全能，你能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上帝吗？佩顿问道，你的上帝有什么让你感到不足的？马莫贝说，我的上帝无法供应淡水，我们只能趁下雨时接雨水喝。佩顿听后决定挖井，他自制挖井工具，在住处的空地前往下挖，每天挖深一点，居民每天都来看，嘲笑他，你的上帝住在地底下吗？佩顿无法确定阿瓦尼岛有没有地下水，只能一边祷告一边往下挖，一座井塌了就重新开挖。1869年10月24日，佩顿挖到地下95公尺时，地下水涌上来，这下子全岛轰动，居民都来喝这干净又清凉的井水。那一天，福音的门打开，人人抢着要信主，要受洗，抢着要当第一人的是马莫贝酋长。佩顿不求快，他只为酋长与另外11位生命有改变的原住民施洗。以后的15年，他只在阿尼瓦岛成立教会，设立学校，成立印刷厂，印刷新赫布里底语的教科书，直到带领全岛的居民信主。斯布珍常用佩顿做例子教导他的学生。佩顿说话非常诚恳，他的眼神是仆人的眼光，他的行事带着勇敢，他总先想到原住民的需求而非自己的需要。上帝保守他们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，仍有最美好的服事，因为他做的一切是为基督而做， 他总相信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只要照着圣经而行，圣灵会引导他，上帝会带领他。不久，其他岛屿的居民也前来就读。佩顿对他们说，岛屿之间过去常起战争，如果要和平，我们要相信同一位上帝，他是真正的主。1884年，佩顿第二次回国，向教会呼吁奉献，呼吁更多的宣教士前来。佩顿带宣教士到不同的岛屿传福音。他说，到每个地方传福音都存在危险与困难，一时的盼望可能会落空，一时的热情可能会消退，一时的拥有可能被拆毁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一旦上了岛屿，就无处可逃，不是服侍下去，就是为主殉道。我们踏上陌生的岛屿前，什么都无法确定，只确定一件事，侍奉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喜乐。佩顿的侍奉非常低调，当时欧美很少人知道南太平洋小岛屿福音兴旺的情况，避免太多商业利益或政治权力混入其间。他一生培育出400多位新赫布里底的传道人。1897年，福音如火焰传到各岛屿，佩顿亲眼看到80个岛屿的90,000原住民全部信主。他安息前写信给新赫布里底的居民，我不完全知道上帝的旨意将如何进行，因着信一意朝向我所知的上帝的旨意那方向走。我一生的体会是，生命最好的投资是为主而活。愿爱与喜乐在你们当中，至死我们也不分离。斯布珍的教会陆续差派许多宣教士到南太平洋的岛屿，佩顿的坟墓上刻着，上帝让他在此安息，他的工作仍持续进行中。宣教士的生命故事总是格外的能激励人心，愿我们也能够学习宣教士。每一天我们为主而活，我们知道优先顺序，继续荣耀主的圣名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都是祝福，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